侍奉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请翻开耶利米书第一章。当我在思想这次灵修会要讲的主题跟信息的时候，我想起很多的事情，神也感动我，很多的经文要让我在这里分享。其中有一些事情呢，我特别的感触，就是说为什么神学院训练的工人、神学生，经过多年的上课、教导、实习、栽培，然后毕业以后到教会服事，或开拓教会，或配搭服事，为什么到最后有很多的失败的比例这么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那我就思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让我在祷告中从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的书信里面，我来找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神的话语。我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在腹中必行，你未出胎我已分别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要惧怕他们，因为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好，其实我只要讲第十节啊，只要讲第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段话呢，讲到耶利米先知被呼召的目的，呼召他的主对他讲他的使命和工作。那这很简单的几句话，这几个动词，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这几个字。他说，我要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去做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的工作。我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神设立耶利米先知去做这个工作，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是要拆除、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耶利米自己。他自己就是这个人本身要被拔出，要被拆毁，要被毁坏，他被栽植、被建立之后，才能够去在列邦列国之中做这个工作。这是我这一次的主题，叫做征召得胜者。这是借用这个林道良院长的一本书，叫做征召得胜者。征召得胜者的经文呢，其实这只是 introduction， 对不起啊，这不是真正的经文啊。主要的经文要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我主要的要讲，怎么样一个传道人、神的仆人、神的工人，经历拆毁、拔除、毁坏，然后栽植再建立，是一个仆人怎么样在这当中能够在这个神的在你身上的工作做拆毁破碎的工作，然后你才能够被神用在列国列邦之中。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很有意思的例子在我们当中，我们都知道的。比如说这个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那段时间，这个面临这个天主教教皇主教的逼迫，可能性命都有危险。那就有信徒呢来问这个马丁路德说，马丁路德，路德先生，请问你觉得现在局势这么危险，最大的敌人是谁呢？马丁路德说，不是罗马 天主教的教皇，也不是主教，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最大的敌人。我觉得马丁路德啊，把这句话，把刚刚这个拆毁、拔除、倾覆的工作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去列邦列国做这个拆除、拆毁、毁坏的工作、倾覆的工作，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我们自己怎么样？那我最近看了一个 article 啊，讲到一个公司、一个组织，讲到一个公司、一个组织，像比如说 IBM， 讲到王安电脑，讲到这个大的企业，有一些企业为什么到最后就结束了呢？这个得胜曾经是非常得胜的，怎么突然就后来就结束了呢？他归纳出几个原因啊，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最后结束的原因、失败的原因，他说第一个，他说对这个环境失去了敏锐的侦查的力量，就是是对环境的变革失去了敏锐性，失去了敏锐性。第二个，失去了生命中自我更新的动力，啊，这是一本杂志上讲的，对，对这个自我生命的更新已经失去了这个动力，所以这个企业慢慢就老化。第三，过去的成功使它产生一种强烈的傲慢和偏见。第一就是对环境的变迁失去了敏锐的侦察力，失去了自我生命的更新的动力，对过去的成功产生了傲慢与偏见。第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作业的习惯。第五，思维模式僵化，一个僵化的思维模式，一种思想的模式是僵化的，所以让这个企业慢慢慢慢萎缩下去。啊，我前两天跟一个弟兄在谈话，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就跟我讲，我们常常早上一起去散跑步，去这个San Diego 海边跑步，一面跑步，他还没有信主啊，在上礼拜他还没有受洗，他昨天受洗啊。那他就跟我讲这个话，他说江牧师，他一面跑步，他说我劝告你啊，我要告诉你，你四年前来的时候，这教会人数不多的时候，他一面跑，你的服事的态度我们都非常的欣赏啊，一面跑，那时候大概三十几个人啊，他说如果教会到300人的时候，你能不能持守这样的态度呢？一面跑，他如果是3500人，你态度会不会，我不认识你了。他讲的，他没有看过这个 article， 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讲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刚开始，我们开始起步的时候满腔热血，我们有很多我们想做，可是等到你开始走在一个路上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的思想僵化老化，这一些我们都需要被拆除、拔出来、拆毁、倾覆，都要被倾覆。如果不能够这样更新，我们就不能够做一个得胜者。那我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到第23节，讲到一个得胜者彼得怎么样在征战中胜过他自己，怎么样被拆毁，怎么样使耶路撒冷的教会得着荣耀。那这是第10章和第11章，这两天的信息都是从这两章的经文里面出来。我们要从这两章的经文里面，从彼得的身上学习被拆毁、被重建、被栽植，然后成为教会祝福的一个我们的功课。使徒行传第10章，我从第9节啊，从第1节开始读到第8节。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 哥尼流定睛看他，惧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这个时候的彼得住在约帕，约帕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大概35里的附近。约帕是一个港口。圣经里记载约帕，我们今天讲得胜者，征召得胜者，约帕是一个属灵的战场。约帕是一个属灵的战场，这个战场呢，有人失败过，也有人成功过啊。约帕最早的记载，我们知道它是在历代志下2:16。约帕这个港口做什么用呢？是把黎巴嫩的香柏树经过约帕转到圣殿来建造圣殿，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是透过约帕的港口转运。在这个历代志下2:16那里讲到，有上万的人从约帕到耶路撒冷之间运送各样的材料来建造耶路撒冷，这是最早的记载。第二个记载是在以斯拉记3:7，讲到约帕这个港口是让耶路撒冷的圣殿重建的时候，也是运这个建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第三个被记载的是约拿，先知约拿在约帕坐船往他斯去了，因为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的城来传福音，传道拯救的福音。约拿说：我不去，我要去他斯。约帕这个地方就是他属灵征战的地方。今天约帕这个地方，彼得来到这里，他一样面临同样的征战，是否该去哥尼流的家里传福音，同样的挑战。我们在侍奉中啊，常常都会碰到约帕。神学院就是你的约帕了，就是约帕，现在叫雅法这一层。刚刚刘牧师已经给你一个约帕的挑战啊，如果你没有神的呼召，要叫你回家的哈、这是一个约帕的挑战。你在这个约帕这个港口里面可以做很多决定的。现在你可能还没有这个想法啊，以后有一天你牧会了啊，开始在教会里牧会或开拓教会，你难免会碰到一些困难。在困难临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我今天告诉你的约帕啊，约帕。在约帕的地方，如果不能得胜，耶路撒冷也不能得胜。约帕是你属灵的战场，是彼得属灵的战场，也是约拿属灵的战场，也是建造圣殿预备建材的地方。我觉得台福神学院啊，有点像约帕，有点像约帕啊。我不晓得你在约帕里面经历这场征战，是否能够成为神圣殿里的建材，是否能够成为这个建材。在约帕里面考验你的心智，考验你顺服主的心是怎么样顺服，还是你自己，刚刚刘牧师讲，还是你自己想服事，还是你自己想做什么，你是否真的完全顺服主的呼召呢？一个得胜者一定能够在约帕得胜，如果不能在约帕得胜，你在耶路撒冷也不能得胜。这是约帕的征战，彼得在约帕的征战。所以第九节开始讲到这个征战的过程，我先把第九节到23把它念一次，大家很熟悉这一段经文，但是我还是想把它念一遍。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上屋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 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席着四角，对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大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约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这几个就是有六个，等一下我们到后面我们会看这段经文。彼得在看见异象的时候，马上讲了一句话，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一道墙已经在彼得的心中，律法的墙。我收到神学院 FAX 给我的一个程序单，我知道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两下合而为一啊，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个拆毁，我其实就是在思想这个拆毁这个墙。其实我们心中都有一道墙，我们自己以为没有墙，其实当你以为你没有墙的时候，其实你蛮有一道墙啊，你蛮有一道墙的。我们都有一道墙，从很多方面出来呢，我们都有一道属灵的墙。从你的说法呢，就知道我们有一个墙在那里。好，这个是这个扩视远监督的一篇信息讲到这个，我看了我很得帮助啊。讲到这个墙呢，从你讲话的态度，我就知道你有一道墙。有人说啊，在教会产生困难的时候，主啊，求你砍断一切撒旦的作为，他们都在撒旦的管理之下。另外一边的人祷告说：“主啊，求你砍断一切撒旦的作为，他们都是在撒旦的带领之下。”到底是谁在撒旦之下？我们的讲法好像错都在别人。我们的讲法呢，可以因人而异的，我们的讲法可以很多种不同讲法。好比我们在查经卷中，我们分享了很多，我们就觉得哇，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神的话语源源不断。如果今天是陈爱光牧师一直分享，从头到尾都要分享，他怎么这么独断呢？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呢？我们就会这样想啊，我们会觉得，我们如果是我做，我就觉得这很好；如果别人做，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么不属灵呢？我们在这个谈话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想到，从我们的讲法，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有一道墙在里面，蛮厚的墙，不好拆的，不好拆除的。当然，这是在箴言二十章讲的，箴言二十章十四节，箴言二十章十四节说，有一个人去买东西，啊，这个把它翻成白话文啊。去买东西的时候啊，挑三拣四，哎呀，你这个房子啊，这屋顶啊，这个太差了，这门太小了，地毯太旧了啊，你这个墙壁也不太好，油漆不好看啊，这个花园设计又不好，这反正就是从50万要杀到40万，就是这个意思了。当然就42万成交啦。成交以后，张玉明牧师就到我家，我就说：“张牧师，你看我们的屋顶多漂亮啊，那颜色多么 match 啊，这个地毯都排的配合的真好，你看外面的花园是特别设计的啊。”我们有一个自我的讲法，好，那个东西就在那里。你看到这个 你要跟他买的时候就讲得他一文不值，一买到身上就说非常宝贝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这个例子太多了，讲不完了，讲不完这个例子。我们真的在自己的说法当中都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有一道墙在里面。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俗物和不洁净我从来没有吃过。他心中有一个律法的墙，这个律法的墙呢高过主叫他做的事。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呢，很容易在我们的侍奉中出现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的看法也出问题了。从你的看法当中呢，你知道你心中，我们心中都有一道墙。我们的看法，知道你有墙，你以后会发现啊，说不定你现在也会发现，这个墙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出现。你的看法就可以看出我们一道墙。那个，这是历史上的这个故事啦。这个武三思啊，这个唐朝的武三思，这个一个奸臣啊。人家他最得势的时候，人家问他，他说武三思啊，在你的心目中呢，什么样的定义叫做君子和小人？你告诉我，我们呢好来遵循，要做君子和小人。好，武三思这个很有学问呐、啊，这个奸人，他就他说权高位重，大家问你怎么样定义君子跟小人？武三思啊，这很简单啊，君子就是说跟我很好的都是君子啊，跟我很不好的就是小人，就是这样。我们在同工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这种心态、啊、这种看法很常常流露出来、啊、反正跟你最接近的就是属灵的人，然后就是爱主的，不太常常讲话攻击你批评你，那个都是不爱主，都不尊重神的仆人。会不会这样想呢？会啊，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常常会这样想。这个无形的墙啊，从你的讲法，从你的看法当中啊，真的可以看出我们心中有一个墙。我常常讲这个墙，墙是罪的延伸，是自我这个罪的延伸。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话呢，这些信息呢，我真是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墙在哪里，借着老师的教导，圣经真理的教导，圣灵的感动，牧者的榜样，让我们心中的墙慢慢一个一个除掉，好让我们在以后服事当中不会总是四面碰墙，这些墙都是自己在排的。第三种，我们的想法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墙。我们的想法不但我们的说的方式，我们的看法，我们心中的想法也常常成为我们在侍奉中的一个墙。你可以发现你有这个墙，我们的想法常常造成你可以发现你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墙。像这里讲的，凡俗物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其实这是跟想法有关系。他的想法就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呢，这个想法影响我们很大。我会在这两天我会用专门的一段时间来讲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思想。第四个就是用你的做法，你的做法呢也可以看出你有一道墙。你的做法，你有一种双重标准的做法，当然这跟想法看法说法是一样的。我们从这个扫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做法真的不一样的。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当神告诉扫罗说你去把这个撒玛利亚人通通杀了，无论大小，连这个牲畜通通杀了。扫罗去了以后啊，他把好的留下来，他舍不得。那我们觉得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觉得啊，耶和华神太残忍，扫罗比较有慈悲。我觉得我们都赞成这种做法。如果是扫罗，我比较会做扫罗的做法，我不晓得你们啊。可是你如果仔细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上第二十二章，当这个扫罗发现大卫王逃走了，是因为挪伯有一个亚米希勒这个一个先知一个祭司帮助他走了，他开始要杀这一些祭司，他的左右手都不愿意杀他。你看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的时候，他叫一个以东人多益通把他杀了，把这个85个穿以弗德的这个85个通，还有牲畜大大小小都杀了。